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固执的老父亲说，你练法轮功我赞成。老父亲70多岁，曾是一局级单位领导，几十年协党书记，在他们那个年代，因所谓的成分不好，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也得到了一些成绩，经常炫耀他的历史。父亲很固执，脾气也大，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跟老父亲讲真相曾是我最头痛的事情，以前经常给他送真相资料，被他扔进垃圾桶，给他讲真相就赶我走。有一天晚上花了很长时间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为什么修法轮大法和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我修炼后的变化。第二天送给他看了后，气得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那段时间我心里很苦。我经常在师父法像前请求师父加持，并加大力度学法，另一方面就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善待他，经常回家看望老人，体谅他的孤独，母亲已经去世多年，陪他聊天时心里发着正念，并适时地加几句真相，今天说一点，明天说一点，不强求于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心态也越来越稳。以前一开始跟他讲真相，心跳就加速，慢慢的心放下了，也坦然了。而父亲也在一天天转变着态度，从以前的咆哮责骂我反党反政府，到后来的默不作声的听着，我知道是控制他的邪恶因素减少了。2013年下半年，他手臂关节因风湿疼得很厉害，几乎晚上都睡不好，实在受不了了，他告诉我准备去医院。我赶紧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人姐姐也在一旁帮我说，他没出声。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说好了些，不去医院了。我要他继续静心成念九字吉言，他轻声说，我会念的，我昨天念了呢。就这样，固执的老父亲改变了，慈悲的师父给予了他福分，他的手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不久后的一天，我们一家开车去郊外，路上我用播放器放着下载的明慧广播轮回转世故事，大家听着都若有所思。一进家门我就直接全三退，明真相的姐姐赶紧说了两件发生在她身上的神奇事儿。老父亲这次出乎意料地说了一句，好，我听你们的，以后我再给她讲真相，给她真相资料看，她再不反对了。有一天她认真地对我说，你练法轮功我赞成。 并告诉我用他的乳名。我用此名帮他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我还给老父亲看了转法轮。就这样，原本以为一个不可能接受这些真相的老顽固，在师父的佛恩号当下得救了。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关于肃清邪党文化余毒的一点浅谈。一直以来，我们这儿的六七十岁老年大法弟子中，都存在一个对邪党文化的毒害性重视不够的问题，就是一些个细节注意不到，比如当提到某魔头的时候，顺口还叫某主席，这是一个尊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该这样称呼邪党的党魁的。还有一个老年同修让把他写的体会打字发到网上去，我注意到他在叙述事件的时候用了解放前这个词汇，于是我把其改为了邪党篡政前，和他交流他马上就明白了，可见这只是习惯问题，没有注意到，只要注意到了或别人提醒就能改。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些细节，因为现在虽然邪灵因素已经很少了，但就是这很少的邪恶还依附于我们的不经意中存活着，从而还在起着干扰我们修炼和正法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明白，1949年对中国人来说不但不是什么解放，恰恰相反，正好是给我们带上了重重枷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限制了人民所有的自由，不准干这个，不准干那个，甚至吃饭都得国家给定量供应，这哪里是什么人民解放啊，反而是魔性大解放。1949年以来，万魔出世，祸乱世间，各种运动杀人无数，把中国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都知道，那妖魔通常都是被神佛用法力压在某座大山的底下，从而使其不能行恶。但邪党号称推翻了三座大山，不正是把那些妖魔从大山的下面释放了出来吗？由此可见，邪党的口号都是有着其深层的内涵的。有些个用词我们不注意，也跟着说跟着用的话，就会无意间加强了其邪恶的因素，延长了邪恶的生命，从而妨碍了我们反迫害的正念正行。还有随口把10月1日称为国庆节，其实那正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当然，我们在面对常人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常人不理解，从而产生抵触。那我们就只说10月1日或11就可以了，对于魔头我们直呼其名就行了，这样常人都会不以为意，这都是正常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出自己动心的原因。在我地发生多人被绑架和骚扰事件后，又有同修被病魔拖走，心里着急，认为是学法时间不够，没有在法中，才被邪恶钻空子的。也有同修讲过，在家不学师父经文，只学转法轮。根据这种情况，我就对一个学法组的负责人说，学法组上不用学师父在99年720以前的讲法，自己在家找时间学就行。我当时想到师父在720以后的讲法，从前期到后期，在一个星期两次集体学法的时间里全部学完，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720以前的也学，就得半年才能学一遍。
这样我们的步子慢了，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又与和我经常在一起的三位同修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认同，我就没有再讲。过了一段时间，有同修把这件事情又讲给了其他同修，同修听说后很着急地说，赶紧跟他谈谈，这是走偏了。别的同修转给我时，估计是有些话也有误传，我听了后很不舒服，心里就想辩解，认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就随便给我下定论，心里还有些动气。但转念又一想，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我修的地方，那么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悟错了？我问自己。我向内找的结果还是当初的认识，没有找到原因。但这时看到的是，当你听别人说你时，你动不动心？如果动了心，动的是什么心？我问我自己，动了什么心？当我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同修是为我好，怕我走偏了，这是提醒我啊。我心里一阵感动，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言和想法，但是出发点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是我心里敞亮起来。然后我去找到说我的同修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找我，他们说是啊。等他们停顿时，我说谢谢你们，你们为我的事情着急了，怕我走偏了。同修当时表情是一愣，接着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一谈发现自己的想法是有些不对劲。同修又说，不管怎样，你不能叫别人怎么去做，而是提供参考，叫人家自己去悟，这是很好的提醒。回家后我又对照大法来找找自己为什么不想学师父在720以前的讲法，一找发现自己确实悟偏了，心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念，师父在720以前的讲法是讲给个人修炼的，我们现在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且现在时间这么紧，哪有时间学？原来我悟在这里了，我吓了一跳，猛然醒悟到是师父的慈悲唤醒了我，使我清醒起来。师父讲的法，从低到高贯穿着无数的大法法理，都能指导我们修炼。我还是个修炼人，就敢评论师父的讲法高低，这不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吗？我醒悟后，师父又点悟了我几次。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有三次看到同修修正自己时，用来对照法理悟到的都是师父在720以前的讲法。一句法理是我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修炼心性，转法轮。我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去找自己曾经交流过的四位同修和交流中帮我的同修，弥补过失，修正自己。同时自己还悟到，一个修炼人是不能去评论师父的大法高低的。我们不论修得多高，理解到的都只是大法在我们自己所在层次中显现出来我们应该看到的一部分。我个性很强，做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当我把师父的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这句法记在心里后，感到自己的慈悲心也体现出来了，心中没有以前的那种刚性了，心里是祥和的，有时有过急的时候都马上能够意识到医治住，而后心里又平淡舒服，看到警察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气恨不平，不论谁说我好和不好，我都能坦然地面对，没有什么起伏。谈出来跟同修们交流提醒一下，别再出现我这种不知自己高低深浅的错误，以此引以为戒。谢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的一念足以解体一切妄念。初期看网上的迫害文章，我看到的都是迫害的恐怖严重，心想要是自己碰到恐怕难以承受，怕得不行，遂加强人为的自我保护措施，其中更多的是躲避迫害的经验。
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许多这样的经验。人变得缩手缩脚，即使对简单的事情也会复杂化对待，人为的给自己增加不好的观念和人心，形成难以解脱的恐惧心理。这种状态下过了几年，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逐渐逐渐地忽略掉自己，想的更多的是怎样助师正法。再看网上的迫害报道，视角变了，看到的是发生迫害背后我们的不足以及不符合大法的部分和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吸取的是正面教训，逐渐从无形的自我恐惧中解脱出来，正念开始强大。这样之后的几年中，看到听到迫害的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样能够配合帮助难中同修。过程中每遇到麻烦和邪恶疯狂，想的最多的是放下为自己考虑的心，怎样突破观念，按照自己理解的法理试着向前走，修过去。渐渐地发现我不再过多关注什么敏感日，邪恶又要怎样之类的事情，经验和教训也不再是考虑的范围。麻烦和矛盾出现，我会反思自己哪里不符合法，哪里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会要我怎样做。结果是困难化成了台阶，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得以升华。现在我知道信师信法的这一念足以解体一切妄念，假理假象化腐朽为神奇，这样的实力修炼中比比皆是，证实了大法，同时激励了自己，并加强了正念。人的观念会越来越少，修炼人的思维意识占据主导，感觉到了那种无执着状态下的一身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负面心态造成的间隔与危害。大约2003年左右，我因被迫害流离失所，在某地一个资料点上做事一段时间，我与点上的一位同修甲因心性摩擦产生间隔，造成自身一种消沉状态。我们产生矛盾的表面原因是我觉得同修甲的思想太复杂，领导欲强，做事坚持自我，瞧不起同修，眼空无物等。他说的很多话我都不爱听，其他同修也不爱听，都觉得他的心性有问题。比如他那时最爱说的口头禅之一就是，在这件事中旧势力谁安排的，谁操纵的，谁执行的，我看的是清清楚楚。言外之意，其他同修在这件事中都没有他悟的对，他总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总是强加于人，挑衅同修。那时浑然不觉我们都在就事论事，没有从遇到的一切事中向内找自己的心性原因，所以促成同修甲的执着表现也越来越膨胀。而我自己因为从小性格喜欢清静，思想简单，面对同修甲这样复杂的执着膨胀的修炼人，我是本能的不喜欢。当时我自己实修不足，所以不知不觉被同修甲表面人的一面带动，非常执着他的执着，但同时又隐隐知道自己好像也不对劲了。于是我当时就采用了一种方法，消极的人的做法。无论同修甲平时怎么表现他的执着，怎么刺激人，我都闭口不言，不与其争辩，不让矛盾激化，事情恶化，不让邪恶钻资料点的空子。我悟到就这样去做了，但我当时的心态并不正，不仅隐藏着嫌恶同修甲的成分，还带有一种消极的自我封闭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从此对同修甲关闭了心门， 不跟他善意的交流修炼中的心得，看到他的执着也不给他指出来，因为觉得没用，只是一味的注意自己不与其发生矛盾冲突即可。就这样，不管他怎么表现执着，我一直不跟其发生冲突。表面看，其他同学还说他那样对待你，你怎么还忍得住？因为时间长了，脾气好的同修都跟他发生过矛盾冲突了，只是他跟我发生不起来。但实质上，我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陷入深深的执着中去了。在较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心里有一种抑郁的情绪，缺少祥和的心态。法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资料也在做，但却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状态改变过来。就在这种状态中，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间有灯光的屋子里，我自己摊着双手注视自己的手，手中浮现出一种很真实且心虚的感觉。我杀了人，我的手上有血，但是从表面看，我的手又是干干净净的。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种认定我杀了人的狐疑表情走了进来，严肃地检查我摊开的双手。我非常心虚地看着他检查，但是我真实地感觉到我真的杀了人，我的手上沾过血，我很害怕被他发现我真的杀了人。他检查了又检查，我的双手确实干干净净，他没法找出我犯罪的证据，只好转身走了。临走前瞥了我一眼，含义非常明确，令我胆战心惊。他眼神的意思是，你就是杀了人，虽然我找不到证据。然后梦境就变成了另一番景象，在一个黑夜般的死寂的空间中，我在空中飞翔着，在黑暗中的山峦上空游荡飞翔着，心中一遍遍发出痛彻心扉的悔恨的心声：师父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死寂的空间中没有任何回应，我就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地悔恨着，向师父忏悔着。梦醒之后我很震惊，我没想到这种负面心态所产生的无形的后果，在另外空间看竟是犯了那么大的罪。于是我试图改变这种由于执着别人的执着所产生出的非常不好的心态。有一天集体发正念时，我突然想起了自己修炼初期时那种时常都保持的祥和心态，便动了一念，想到作为一个修炼人，我自己心态祥和时，对于我空间场所对应的众生来说，是不是就像满天阳光呢？而我自己则因执着太久，忘记了作为修炼人最基本的祥和心态了。现在就改变。于是我当时就尽量保持曾经的那种祥和心态发正念。因为太久没有那种心态了，做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不适应。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去铺桌子，那是我们通常用报纸做桌布，脏了就扔。我随手摊开一张报纸一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行醒目的大字：难得这样笑一回。这是某篇报道的标题，我当时心里就受到触动，立刻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刚开始改变心态实修了。我这才心中感慨地想到，我已经不实修很长时间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一点点改变那种负面的心态，修去它。想到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时，常常会出现负面心态，而这种现象在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真是司空见惯。我们在人世间虽然知道这种心态不好，但往往意识不到这种不好心态在另外空间的实质影响，那种无形中对大法产生的破坏作用，也许有很多在我们这个空间看来没做好的不怎么样的事，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则是深重的危害。我们做不好时，应该正是旧势力高兴的时候，也是师父痛心的时候，所以就把这一点提出来说一说，这也是尽量减少我们在救度众生过程中无意义的自我损耗。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提醒我修口。学完法回家和同修一起走，同修说我不修口，说我原来很注意这方面的，最近咋就不注意了呢，并点给我几件事。同修一提醒，我真的意识到最近很大意，不注意修口，证实法中的事及同修的名字随便挂在嘴上，向内找自己，觉得环境宽松了就大意了，这是错误的认识。邪恶毕竟还存在，我们修炼人不怕邪恶，可是也不能为邪恶的迫害找借口，该注意的地方还是要注意，该修口的地方还是得修口。被同修说谨小慎微，太过太怕，为了表现自己的不谨小慎微，就连该修的口也不修了，什么都不在意了，这是不理智的。修去谨小慎微，修去怕，和修炼人的修口不矛盾。所接触的同修有一部分是不太在意手机安全的，说证实法的事就在手机旁边说。每次去同修家，我都是先把同修的手机放到另外一个屋，然后再说证实大法的事或者学法。同修不当我面跟别人说，真受不了我，那个怕，来了就先找手机。也有同修看到我每次先把手机拿走的做法，脸上露出不屑，所以自己还是用人心去衡量了。为了维护自己人的东西，不被同修说，就忘记了任何时候都要为法负责。而且很久没有系统的学法了，法学的少，不能用法去衡量自己，不用法去要求自己了。自己长期处于很封闭的状态，没有实修自己，现在想突破状态，在法中能真正升华上来，和同修接触的就比以前多了些，看到了同修修炼中的自在和自然，和自己的拘谨反差很大。自己应该修去那种不符合法的拘谨，用法去归正，却没有修实质的该修去的东西，而是从形式上放松自己，大意不在乎。也许同修有这些，但也是同修需要修的，可我却学了不该学的方面。不修口的背后有欢喜心及显示心，显示自己知道的多，什么事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我和谁在一起了，某个重要的人。显示的背后还有人的等级观念，我去了哪里哪里了，我也是重要的，还有欢喜心在里边，还有对自我的执着，我怎样我怎样。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让弟子及时意识到自己的执着，谢谢同修的提醒，让我发现原来这些天自己在偏离法，却没有意识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不一样的清洁班。无论在哪里，清洁工这个工作职位上的人都是默默无闻、平凡无奇的，一般也不会引起人注意。但是在东北地区的一个企业里，这个清洁班组却成为大家瞩目的亮点。全组成员每天工作兢兢业业，神采奕奕，获得整个企业从上到下的一致好评。是什么能让这个小集体如此充满活力呢？清洁班班长自述，从干部子弟到清洁工。我出生在部队干部家庭，各方面的条件一直都比较优越。我以前性格内向，不会主动和别人说话，但我有很强的分别心，看不起人，有很强的虚荣心，也很在意穿着。2005年，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我说，他单位急需一名清洁工，让我去帮忙，招到人后就可以走了。我答应了。到了他单位一看，我傻眼了。这是一栋陈旧老楼，一至四楼所有公共场所、所有卫生间、大小会议室以及200人的办公垃圾和生活垃圾都要处理。据说招来的清洁工没干几天就走人，整栋楼又脏又乱。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在这么差的环境里做这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工作中还要穿粗布工作服，戴白线手套，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巨大冲击了。更要命的是要打扫厕所，我这一生一直是用室内厕所，只有上小学时候是室外厕所，我都尽量不用，憋着到家再去厕所，现在竟然要打扫他们。我就想，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中说，我们得同化宇宙特性，做一个好人，这才是修炼人的标准。我知道自己是怕脏怕苦要面子，这些毛病都应该改掉，而且我已经答应了人家，说什么也得帮这个忙。开始上班了，我从早一直忙到晚上下班，中午别人都休息了，我还在扫。因为中午大家吃午饭都午休了，基本没人用厕所，我把厕所的地砖用百洁丝擦出来，便池一点点用洁厕剂刷子洗干净，这样厕所就没那股异味了。每天除正常清扫外，还要清理死角，对我这样从来没干过重活的人来说，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回到家，亲友都劝我别干了。回家的路上，我就在心里说，师父，我终于又坚持了一天。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每天干活前就鼓励自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这样的默默干了六七天的时候，单位有位领导看见我说，我还没看见哪个清洁工像你这么干法。他说要给我写表扬信，还问我所属的部门的领导我叫什么名字。办公室出来进去的人看到我以后，有的就说，看你也不像干这活的人，怎么打扫得这么干净。我跟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答应了人家的事儿就尽量做好。一段时间后，经过我的清扫，整个公共区域焕然一新，厕所基本没异味儿。我想这个忙帮完了，我可以走了。可公司领导从老总到副总都不让我辞职，还让我接下清洁班班长一职。我有其他工作还在等着我呢，我不想接这个清洁班班长的职位。主管人力的副总知道我是修炼人，当时说了这么句话，有些事情现在也不能说，你可以以你的行动去做，去证实。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就应该在这个环境中正式大法吧。就这样，我接下了班长一职。如今已经九年过去了，班组成员在我的带动下都认真肯干，清洁班和班组成员多次获得各项荣誉。看到单位同事们在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中工作，我觉得很欣慰。施法轮大法让我从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吃苦、踏实、肯干、能为别人付出的好人。清洁班成员， 这份工作干着舒心。过去的清洁班可没今天的精神面貌，我们这是个老企业，清洁班基本都是企业老员工，一线的活干不了了下来的，属于老弱病残，是单位的福利岗，身体不好，文化素质也低，工资自然也最少。清洁工作那是能不扫就不扫，能不擦就不擦，整个厂区既脏又乱，有很多死角，大家都这么干，厂领导也没办法。自从来了个法轮功学员，把办公楼打扫得干干净净，厕所都刷出来了，死角也清理干净了。大伙儿看到了这个情况，心里不是滋味儿，这以后怎么干呢？还能这样混下去了吗？后来他还当上了班长，大家心里更是不痛快，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着合伙对付他。刚开始大家就在他耳边吹风，跟他说，我们这不是宾馆，厂区那么大，不能要求这么严，我们也没挣那么多钱，再说身体也都不好，差不多就行了。新班长不听我们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把整个公共区域进行了公平合理的划分，谁哪天身体不好了，活干不了了，他就带着其他组员来帮忙，有时哪个地方装修活多，他也是带着大家集体清扫，这样一来大家干活都不犯愁了，整个厂区逐渐清理了出来，看着干净的厂区，其实大家心里也都高兴，觉得自己的劳动没白付出，干起活来有了劲头。班长为人善良，夏天有时候大伙儿干活累了，他就给大家买冰糕或饮料，每年过年都给每个人买礼物。有一次他涨工资了，就请班组成员去吃了一顿，大家非常开心。大陆不少企业都有给领导送礼的风气，他从来不要组员给他送礼，让人打心眼里佩服。他还给组员争取合理的工资，合理的福利，如在厂里澡堂洗澡的权利。以前厂里只给车间工人安排洗澡，清洁工只能偷着去洗，现在能堂堂正正的去洗澡了。跟他在一起，组员们感觉腰板也挺直了，不再觉得清洁工是个低等工作。班长经常给组员讲道理，谁有了烦恼了都愿意找他，听他的开导。有时候同事之间有了矛盾，他就告诉要多看别人的长处，相互理解，要善待他人，不失不得，不能占公家便宜，别往家拿厂子里的东西，在家要孝顺公婆，公婆就是父母。他还给大家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给大家发法轮功的台历、对联，还有神韵演出光盘，大伙儿都愿意看。有时候组员捡的也拿到单位来互相传看，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大法真相台历，办公室门厅贴着真善人好的大福字，现在整个班组的精神头十足，工作开心踏实，热爱企业，身体比以前好了，出勤比以前多了，脏活累活都主动干，不再攀比躲活。有一次单位借其他单位礼堂搞活动，礼堂的卫生间没有拖布，我们清洁班的就蹲在地上用抹布擦，一直擦到大会结束。那个单位的领导把我们清洁班好一顿表扬。由于企业生产环境要求高，上头经常有人来检查，在卫生方面从来没挑出过毛病，清洁班和个人多次获得各种荣誉和奖励。不知不觉中，清洁班成了一个快乐、有荣誉感、有干劲儿的优秀团体。班组里有到年龄该退休的，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的，都不舍得离开。大家都觉得这份工作干着舒心。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 以下这篇摘录是来自文章《珍惜海外修炼环境，抓紧实修多救人》。以前练功，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人的观念总觉得练功不如学法重要。虽然三件事也在努力，却时常容易疲惫，究其实质是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圆融师尊关于练功的讲法。有时令人汗颜的是，在法中为自己的惰性和安逸心找借口。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尊再次强调了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我被师尊的讲法深深震撼，反复地问自己，我是修炼如初吗？法会结束后，我决意要找回刚得法时，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到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那种朝闻道夕可死的状态，想从那种整天忙忙碌碌，越不练功就越不想练功的懈怠中摆脱出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作为大法的例子，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练功也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祛病健身，而被赋予了正法的内涵，其中是不是也包括正我们自身这个人体的小宇宙呢？坚持练功不仅是大法弟子正视大法的本分和天职，也是否定旧势力的考验，圆融师尊的安排，做好三件事的重要保障。师尊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书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作为弟子，我们都深有体会，当高密集度发正念，身体出现疲惫时，只要我们一练五套功法，能量就迅速得到补充，真的是起到人的睡眠和休息所起不到的巨大效果。相反，如果长期懈怠练功，发正念的效果势必受阻。以为有了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作为懈怠练功的借口，其实是影响做好三件事的一个大漏。以下这篇摘录是来自庆祝513大法的殊胜在我身上展现。1999年秋季，我们县开展了公务员竞聘上岗，文件规定竞聘上后不干的去掉公职，聘不上的下岗回家。竞聘总票数是128票，我得126票，几乎是满票上岗。我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庆生，是一位很正直很好的年轻干部，因为某种原因竞聘失败，他非常想不开，想以死鸣不平。几天来，家人一直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小孩才6岁。有一天在大门外，我看到他的妻子孩子，他妻子求我劝劝他。我一进他屋，看到他眼睛哭得红肿，他看到我就说，张姐你来了，以后你兄弟媳妇孩子你就多照顾了。我一听这是与我话别啊，我赶紧劝他说，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我打了几个电话跟领导沟通，都没有办法为他转圆，我也只能劝他想开些。可我感到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他求死的心铁了。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不能看着他白白去死啊，怎么办？望着他一家三口凄苦的眼神，我突然心生一念，把我的岗位让给他吧。一念震惊了自己，也震惊了小城上下。我光光鲜鲜满票上岗，岗位又极其特殊，在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肥差，为了救这一家三口，我舍弃了。我想， 我没有工作了，可我有命啊，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我们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我下定决心就跟庆生说，别担心，张姐的岗位让给你。他听我这样一说，当着全体机关干部的面，一下就跪在我面前，痛哭失声。他说，张姐，你不用让给我，你能这样说，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我已经是知足了，死而无憾了。我说，你别说傻话，我说话算数。我马上撕下一片纸，当着大家的面写下让岗的承诺。周围领导同事几十人都在喊我，着急，多数人为我惋惜。当我走出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时，心里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欣慰、坦然，从未有过的轻松解脱感。晚上，领导让我丈夫赶紧回家看看，是不是我在后悔大哭呢？快回家安慰安慰吧。丈夫回到家一看，我安安静静抱着一本转法轮看书呢。我知道我做对了。从那天起，我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天幕开了，两朵非常亮丽的大花在空中旋转着来到我的面前，还在向我眨眼睛笑呢。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点也不后悔。最后一篇摘录是来自文章西人新学员说，修炼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随着我修炼的提高，我注意其他人哪里有不足，我开始对其他人感到心烦和苦恼。我想，为什么这个人总是指责别人而不是向内找？为什么这个人的表现这么自私？所有这些和其他事情在困扰我，然后因为这些事情触动我，我对自己很烦。我知道我应该担心自己的修炼，我知道在高层次你不会被这些人的行为触动。虽然知道每个人都应该去修，但实在很难面对这些事情，这些人并非是常人社会的成员。然后有位很关心我修炼的人和我谈了一次，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在想什么，但他确切知道该说什么。他告诉我，所有这些困扰我的事情，这些出现的问题如同一面镜子，它们表现出来，因此我能向内找，改变自身的某些东西。我对这个建议非常感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提高层次，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这样你才能上得来。以我的理解，我对其他人有负面的想法，这使我处于较低的层次，我只需为提高自己而操心。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
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